我们做了几期的中美贸易战的采访，对中美贸易战做了很多的研判啊，特别是提醒了可能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所有的这些因素啊，很不幸啊，现在都在继续的恶化。比如中美贸易战呢，从合则两利的方向正在转向斗则两伤这么一个不好的结果在演化。在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7年来最低的，这个呢还只是官方披露的经济数据，那么经济学家普遍的估计呢，实际的增长速度可能还要更低一些。总体上来说呢，我们就看到整个经济在迅速的下行，可见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我个人其实不太关注宏观数据，宏观数据的的确确大家感觉看不太懂，所以我比较关注一些行业领域的数据，比如说汽车。中国过去这些年的增长主要是靠重工消费品，重工消费品呢就是住房和汽车，住房和汽车对整个产业的拉动带动作用特别强大，才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上行。那么我们看到汽车市场去年出现了小幅的下跌，而到今年呢也变成了大幅的崩塌，就是20%-30%的这种崩塌。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呢，短时间内如果一个市场出现了30%的下滑，那么这就是崩溃。通常大家如果没钱了，首先是不买车，不买好车，不买新车，不做这种炫耀型的消费，然后呢就是房地产。所以在汽车市场大幅度的崩塌之后，接下来很有可能是楼市，是房地产市场。所以我预计呢，在一年之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崩塌甚至崩溃。2018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三个历史性的变化，就是房价以美元计算，第一次出现了历史性的下滑。另外呢，供求从过去的严重的供不应求的割地，已经转向了供大于求。再一个呢，就是二手房市场出现了松动。随着汽车市场的崩塌，意味着这样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会看到一年以内，中国楼市将出现巨大的下行，可能会出现崩塌甚至崩溃。而房地产市场代表着中国老百姓70%的财富，美国的财富都在股市，
股市里面比较多，
保卫股市就是保卫美国财富，中国里面的财富呢都在楼市。所以呢，去年我就写文章，我说明年2019年楼市保卫战将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如果楼市能够稳定，整个中国经济还可以继续稳定；如果楼市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呢也要经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冲击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年之内发生，这是非常值得人们去关注的一个状况。同时我注意到了这个政策的应对目前呢出现了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个顺周期的做法。通常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是反着来的，就经济过热的时候呢，经济政策要给你浇盆凉水。
那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经济下行的时候，现在有一点像是这个房产这个市场要掉到悬崖，这个政策反而在推它一把。比如说房住不炒，然后二手房交易呢不再给贷款，那么等等的这个会加速这个市场滑落到悬崖里面去。这个完全是一个顺周期的做法，所以我实在是不太理解。
前两天看到了您一篇文章，提到现在手里如果是房子是自住或者是刚需的，手里有房没关系。但是如果有多套其他房产呢，可以考虑把它出手。10%呢可以用来考虑购买黄金，90%呢可以换成一部分的外汇，有这样的一个配置。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比较极端？因为我们看到这两天广州的房价有报道说2天每平米下降6000，武汉的房价呢也降得比较厉害。刚才您又提到这样房子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垮塌，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有点严重，或者说出现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我认为出现这个几率是比较大的，应该是在70%以上。房地产呢，从过去这些年差不多20年啊，都一直是上涨的，所以它成为了一个神话，就是房地产的价格永远是只涨不跌的。但是这个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那我们看到香港楼市啊，当年崩盘的时候它掉了60%，日本也是如此，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呢，现在正在经历我说历史性的变化和转折，特别它的供求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是严重的供不应求，现在呢是供大于求，是在局部市场有所谓的供不应求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整体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再加上整个经济的下行，包括老百姓收入的下降啊，特别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收入的增长在过去几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从过去每年增长10%+，现在呢可能只有3%+，是一个严重的下滑。另外整个就业市场的状况是一个负增长，并不是说整体就业状况在不断的增加就业人数，相反还出现了一部分的失业增加就业减少的这样一个状况。 再加上未来的预期等等，再加上整个住房市场的供需的格局，所以中国老百姓的财富的配置肯定要发生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啊！国内的配置和国外的配置的重新的调整，然后在不同的资产之间的重新的调整，这个是势所难免的。对老百姓来说呢，第一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啊，这个很重要，工作是代表未来的收入和现在的收入，同时呢，当然他也要保卫好自己的财富，特别是当楼市整个出现这种历史性的变化的时候，肯定选择的是抛弃住房，然后呢转而持有其他的资产，特别是能够帮助他避险的资产。那我们过去的讲过一句话呢，叫盛世收藏，乱世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在人民币贬值的那一天，黄金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达了屡次创造了新高，包括比特币那天也突然一天之内涨幅8%。这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这种资产或者不同的货币，它们之间的这种类似于跷跷板的一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楼市过去只涨不跌这样一个神话即将打破，即将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的时候，那么大家肯定会做各种相应的应对和处理，这是很正常的。
这一切和中美贸易战不无关系。那如果说中美之间，
我想说的是跟中美贸易战这个关系很大，但也不是都归咎于中美贸易战。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传统的动力，比如人口红利、出口红利、楼市红利，都已经消失或者消退了。然后中国经济的一些改革开放40年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正在爆发，包括产能过剩，包括债务问题，包括经济泡沫问题啊。那么这是长期演变的，跟中美贸易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呢，就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人口老龄化，比如说整个前要素生产率下滑，整个经济效率的下滑。过去我们投1块钱能够产生2块钱的 GDP， 现在可能扔进去3块钱大概才能产生出1块钱的 GDP， 再加上全球美元的回流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呢跟中美贸易战没有关系，没有中美贸易战呢，中国经济呢可能也要面临深刻的调整的。中美贸易战呢就有点像这个房子破了又碰上了下雨这么一种状况，但是呢并不是中美贸易战导致了现在所有的问题啊，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很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个累积在一起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就说如果中美突然达成了某种协议，您前面提到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像您讲的，储备一定的黄金也是比较稳妥的。
无论如何做一些黄金的配置以防万一，它是需要的。就连美国经济其实也现在也面临着可能会出现调整的这样一个迹象，包括美国的一些经济指标已经不像7年那么好了。中美目前的这个贸易摩擦越来越朝着我们说从贸易脱钩、产业脱钩，现在有可能会恶化演变到金融脱钩、货币脱钩。如果演变到那一天，那对整个经济市场的打击力度可能是目前的10倍以上。中美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大国，大相打架，那么全世界的生灵都遭殃，就把整个世界带到一个动荡之区。经济如此震荡，两个大国之间呢现在看不到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结果马上出来，而看到的是斗则两伤的结果不断的在演变。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很显然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的黄金的配置以防万一，应该是一个明智的考量。
如果说出现了您刚提到这种避免不了的这种情况呢，中国人民是不是就会面临一场经济灾难呢？
在西方经济整个是演变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的巨大的危机，比如说30年代大萧条啊，30年代大萧条甚至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在战后呢又出现了比如说08年的金融危机，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包括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局部性的。但是就中国来说，其实的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可以说一直处在一个岁月静好的一个状态下，能够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到目前为止没有经历一轮像样的经济调整，那么更别说是大萧条、08年金融海啸那么大的一个危机。而我的判断呢是目前呢要出现的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啊，系统性的风险呢指的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一个小问题，而是整个系统的调整、系统的一个根本的改变，就是很有可能会迎来改革开放40年啊，这个我们说第一次真正的这种深刻的经济调整。而这个意味着什么？整个系统性的一个转换啊，系统性的一个风险。而现在呢，这个估计大多数人他是没有做好准备的。那他对昨天的系统他很了解，他带着是昨天的那个系统里边的那种思维以及他的这种经验，而且呢可能做得还很成功。但是他对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大洪水、一个新的系统、一个系统性的风险，他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这种思维和经验。那么我想说的是，国内的如果房地产崩塌，再加上可能中美之间有可能演变到这种货币的脱钩啊、金融的脱钩这样的一个内外部的冲击叠加在一起，这意味着一个史前的 大洪水，只有挪亚方舟上的人才活下来了。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可能还并没有去准备这艘挪亚方舟。
提到了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系统性的调整，那么对于中国楼市，目前是不是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去避免出现这样灾难性的后果呢？
我想呢，楼市跟整个经济连在一起啊，整个经济呢又跟整个发展的环境和趋势连在一起。那么如果要我出建议的话呢，这个我想是三招吧。第一个呢，就是中美贸易战迅速的达成合议，避免遭受更大的外部冲击。第二点呢，就是全面的稳定楼市啊，那么纠正和调整目前的一切的顺周期的做法，楼市稳定，中国经济才能稳定。所谓的几个稳啊，这个高层一直强调几个稳啊，那么才有基础。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中国真的需要继续的改革开放。那么这几年大家一直在探讨怎么办，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走。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其实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这样一个决定啊。那么现在呢是很需要一个新的这种改革的局面，来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能，包括增长的这种信心，那么才有可能真正的摆脱目前的困局。